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他对于黄金的一些看法啊，包括他为什么认为黄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货币，以及他在资产配置当中的一些价值。
嗯，这个话题感觉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就是先入为主啊，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瑞达利欧会特别推崇黄金？
就是他在《时代周刊》上面有一篇文章。他就说黄金是一种最保守的货币，就是它千百年来都一直保持着它的价值，然后同时它的被没收的风险又是非常非常低的。他也讲了很多就是黄金在金本位和法币体系下面的一些表现，也讲到了就是黄金跟现金的一些配置的逻辑，因为他一直都是对国债啊和法币的这个价值是充满担忧的，所以他就觉得黄金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价值的储存的工具，而且特别是在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之后，金价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的，所以他觉得这个就更证明了他的这个看法。
就是说黄金为什么能够历经几千年依然被所有的国家都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独特的性质，就是它不会贬值，然后它的被没收的风险又是几乎没有的，所以就是其他的货币可能都更新换代了很多次，但是黄金依然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货币的形式。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不同的货币体系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他们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崩溃的呢？
就是货币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分两种嘛，一种就是跟硬资产挂钩的，那比如说跟黄金挂钩，跟白银挂钩，那这种就是你可以以一个固定的汇率去兑换，比如说你拿纸币可以去兑换成黄金。那另外一种就是法币，那法币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资产来背书的，那它的发行量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了。
听起来好像跟硬资产挂钩的这种货币会更靠谱一点。
对，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一个国家的债务太高的时候，它这个跟黄金挂钩的这个体系就会难以为继，因为它要么就是选择违约然后进入一个通缩的萧条，要么就是他放弃他的这个承诺，开始大量的印钞，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通胀，金价就会飞涨，那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两难。那在央行成立之前呢，其实很多国家都是会走向通缩，但是在央行成立之后呢，因为有了这个印钞的这个手段，那很多国家就会更倾向于去走通胀这条路径，那这个基本上最后都是会导致一个债务危机的爆发，这个问题才会在一个新的价格水平上面得到解决。
我们现在这个法币的体系下面，黄金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就是自从71年我们彻底的告别了这个金本位之后，我们现在的这个货币体系就完全是一个法币的体系。那这个时候当一个国家它的债务远远超过了它的这个偿债的货币量的时候，央行就会大量的去印钞，然后去扩张信贷，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通胀走高，金价就会上涨。
听起来好像黄金是一个应对这种货币超发的一个利器啊。
对，没错，就是黄金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能够保值购买力的一个货币，然后它也是各国央行的第二大储备货币，它的这个表现呢在所有的货币当中是长期来看是遥遥领先的，它跟纸质货币的这个负相关性也让它成为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风险对冲的工具，就是你在你的资产组合里面加入黄金可以很好的去平衡你的风险。
那为什么黄金会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或者说在战争的时候它的这个吸引力会大幅的上升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价值的稳定性，就是它不像其他的货币它的价值是需要依赖于别人来支付的，那黄金你是可以直接握在手里的，它的这个被没收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然后它也不会受到网络攻击，所以当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会担心高额的税收或者说掠夺性的政策，那这个时候黄金就会成为大家的一个避风港，包括在战争期间或者说在这种经济制裁期间，它的这个表现也是会远远好于其他的货币。
黄金为什么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上面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货币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价值是跟生活成本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在所有的货币当中它是这个记录保持的最好的，就是长期的来看它是能够跟生活成本 保持一致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成为了一个最最基础的货币，就是大家能够去信任的一个货币。
OK， 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啊，从黄金的这个保值的属性聊到了它在货币体系当中的这个独特的地位，然后也聊到了它在危机时期的这个避险的价值，确实是让人对于这个古老的货币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